这个像刚才啊，我们讲到这个卖教堂的事儿，其实卖教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因为这个态度才是根本，这个态度才是决定着到底这个教堂能保住还是被卖掉的关键。所以现在啊，巴比伦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了。这个巴比伦来不来，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决定巴比伦来与不来，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当年北国灭亡的时候，这个灭亡了之后啊，亚述的大军呢，就挥师南下，就威胁到耶路撒冷了。所以，这个亚述大军来与不来，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人们的这个耶路撒冷人的反应。所以当年呢，这个西西家。啊，这个还有大先知以赛亚选择了转而仰望耶和华神，那么结果就得救了，是吧？所以问题不在乎说，是不是有敌人来攻打，问题也不是出于今天的教堂是不是必定要出卖。而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加尔文。那么他在教会里边提出来了一些神学思想，然后被后来的人把他逐渐的强化，成了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里边的。归根结底的一个思想，看上去很属灵，那就是上帝的绝对的主权，强调这个东西。所以呢，就衍生出来了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当他们强调神的主权的时候。就把人对待这个问题、对待这些事情的责任就推得一干二净。所以，按照他们的理论，耶路撒冷的毁灭是神的旨意，与人在这里边犯罪、与人在这里边选择无关，因为人没有权利选择，是吧？没有能力选择，人只有能力选择败坏。所以，耶路撒冷毁灭是神让他毁灭的，因为人在这里边完全是被动的，而且在里面，加尔文主义啊，第四点，应该是第四点吧，其中有一是这么说的，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啊，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么同时呢，也是不可抗拒的。没有恩典，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得救不得救，人对这个问题是没有能力的，是吧？这个，所以神要拯救耶路撒冷，人再怎么败坏，再怎么悖逆，你也要被拯救，是吧？这个跟你败坏拯救诚实不诚实毫无关系，这是不可抗拒的。神要毁灭耶路撒冷，你再怎么祷告，再怎么悔改也没用。这是神决定的，什么时候，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咱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反正都是神绝对的主权了，那我们今天还坐这干嘛呢？是吧？所以这件事情呢，在教会里边大行其道，被很多人来接受。被很多神学思想来接受，很遗憾啊， 中国的很多的教会都接受加尔文主义，对吧？其中有一个衍生出来的说法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所以就像以色列人啊，一次成为神的选民永远是神的选民，这没错。但是这个背后呢，却是存在着一个把自己要在神面前悔改，要在神面前归正这件事情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是吧？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呢，人们的心在长期的这种理论教导之下就变得非常的刚硬，对吧？所以这一些所谓的神学真的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啊。所以弟兄姊妹，教义神学我们真的是要相对的东西相对看，是吧？这些人的思想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圭臬作为标准，任何一个神学思想，任何一个一路的这个神学思想，是吧？什么亚米念思想，是吧？这个然后呢，教会历史当中就为这两个思想就打，互相定异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关键还是神自己给我们讲的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个时候人一总结就出问题。所以加尔文五大要点并不是圣经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没有圣经的依据，更不是圣经的原文啊。我曾经这样说，然后呢就被他们定为异端了，是吧？所以他们定为异端并不是根据着什么圣经的教导，而是根据哪一路的神学思想。所以天主教有异端裁判所，非常可怕，对吧？这个他们裁断到底是不是异端，依据什么呢？就依据他们的教条，他们的教条对吗？所以呢，谁有权威谁就对了。这个尤其是在宗教利益的面前就被人利用的淋漓尽致，可怕至极。所以被教会定为异端的不一定是异端，因为定异端，定别人是异端的可能本身就是异端。所以是不是异端并不是谁说了算的，而是神，而是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啊，面对教会的这些问题，我们心怀诚实是基础。好，刚才呢我们只有啊这个五节经文，当然每节经文都不算太短啊，把问题的严重性指出来了。这个弟兄姊妹对这些问题怎么看？我想我们下边有点时间呢，我们不急着往下赶啊，因为这些经文太重要了，对我们来说太实际了。所以想听听弟兄姊妹的回应。大家听了刚才啊，这个耶利米书第五章啊开头的这些话，不知道弟兄姊妹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弟兄姊妹想做一点回应，做一点补充分享？
听了心里很沉重，这个诚实真的是很重要。哎呀，但愿我们不是那种刚硬不肯回头的人啊。
是的， 但是非常遗憾啊，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人也不少。正像当年的先知啊，耶利米的时代，说耶路撒冷跑来跑去，如果有人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喊，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边跑来跑去，看看还有一个人诚实吗？我们对这样的话会什么反应？有些人就觉得说，这样说的话，那咱们就别信了，对吧？这个基督教都这样了，咱还信啥？但是弟兄姊妹，人纵然失信，神总是信实的。我们如果信教会，那咱就不要信了，对吧？如果咱们信教会里边的哪一些人，那也不要再信了。咱们查经，我们看到人的败坏，对吧？同时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呀？你别信错了对象了，对吧？但是就连以色列的领袖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教会的领袖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当我们的主教都不能说都吧，一部分啊，甚至于现在已经是大多数部分了，赞成同性恋的时候，我们还信吗？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跟着赞成同性恋呢？但是弟兄姊妹，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时代，还有希望吗？是吧？当时的这个耶利米的时代还有希望吗？你看第十节这个地方就说了，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这是指的要来惩罚以色列的外邦人说的。但是神说了，不可毁坏境境，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不属耶和华。这就是盼望，对吧？所以在圣经里边呢，始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始终有一个非常重要概念，叫做什么呢？叫做渔民，剩下的人啊，所以这个渔民就是盼望，是吧？虽然这里边大多数的人都选择虚假，选择悖逆，选择贪婪，但是这里边仍然有一部分人是敬畏神的，神要的就是这一批人。当年以西结就是在这一批人当中来侍奉的。这个所以我们是在灭亡的人一批人当中呢，还是在这个得救的一批人当中，这就取决于我们里边的诚实。所以第十八节，神再一次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到那时，也就是说毁灭的时候，我也不将他们毁灭净尽。所以到了挪亚的时代，虽然这个问题严重，但是神没有忘记挪亚的一家。虽然到了索多玛的时候问题严重，但是神也没有忘记罗德的一家。所以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不是一片漆黑，是吧？而是这个像先知以西结所说的啊，当神的使者要出去在耶路撒冷大行杀戮，施行毁灭的时候，之前啊，神要先差遣一个腰间带墨盒子的人，然后呢，去给那些城里的人啊，有一些人，这个 在额头上啊要印上印，是吧？印上印呢，等到毁灭的时候啊，就吩咐这些灭命的说不可挨近他们啊，不可挨近他们。然后那一些灭命的去了，要连老带少，连男带女，连婴孩、妇女、处女通通杀尽，而且从圣殿前边的长老开始。也就是说，在神的子民那些带领大家走错路的那些领袖，神的愤怒惩罚要从他们先开始做，是吧？但是不可挨近那些头上有印记的那些人。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这个先知以西结从神那里听见的信息是这样说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以西结书第九章，然后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啊，第三节说耶和华的荣耀这个本在基路伯以上，现在呢从那里升起来到了门槛了，这就是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啊，圣殿就要被毁的事情。说啊，神将那身穿麻衣，身穿麻衣就是表示悔改的意思啊，腰间带着墨盒子啊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啊，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啊，走遍耶路撒冷全城干什么呢？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弟兄姊妹，是什么呢？是叹息哀哭的人。没有说这些人好到哪里去，而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对这些可憎之事他的态度，是不是这样呢？他哀哭，这是他的态度，是吧？当时罗德离开亚伯拉罕进入索德玛，是吧？虽然他走错路了，可是呢他并没有与索德玛的人文化行为认同，相反的，他在那里因着索德玛人的那些罪恶，圣经上说他的一心就日日的伤痛。那么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而这个态度是由我们信仰的本质所发出来的，是吧？这个面对罪恶，是我们参与进去呢，是我们麻木呢，还是我们叹息哀哭呢？今天面对教会的诸般的问题，是我们视而不见呢，是我们热心的参与呢，还是我们心中痛苦呢？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是一个流泪的先知。那么为什么流泪呢？因为他很无奈，因为神的光照到他，他看见了问题的严重性啊，这个正像这里所说的，跑来跑去还有吗？没有了。当没有的时候，心中多难过，马上看到成这个啊，刑罚就要来了，惩罚就要来了，是吧？这是先觉之人的痛苦。而另外的一些人呢，油蒙了心了，他听不见，他也看不见啊。所以呢，这个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他们不认耶和华，这指的耶路撒冷的那些悖逆的人，对吧？啊，他们不认耶和华，然后他们说什么呢？这并不是他啊，也就是说灾难来临并不是他啊，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啊，不会的，是吧？刀剑饥荒我们也不会看得见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典型的正能量啊，这叫典型的正能量啊。 是吧？积极乐观的态度，啊，因为百姓说这句话，神说我要将他们消灭，用什么消灭呢？用真先知口中的话。好，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今天咱们不继续了，就讲到这儿。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一点回应吧。哦，刚才Nadia 举手是吗？请讲。
然后今天讲的经文只有5节，我只讲你讲过的2个字儿，4个字儿，一个诚实和一个论断。我今天想讲一个论断，那如果你允许，但与今天的经文不对称，可以吗？
当然了，请讲。
如果我讲错了，你立马打断更正，好吗？
哦，没关系，请讲。
刚才讲到了论断，这是我自己的领会啊。论断呢，其实呢，就是审判。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面对这个词？每次讲到这个词都会扎心。就是，论断人，其实呢，圣经里面没有人，光是论断。我们怎样看这2个字儿？我自己的领悟呢，就说呢，第一种，我说的第一种，我们可以论断外邦人和所有不信基督的人，包括君王还有百姓，因为上帝给了一个使命，给我们基督徒也给了权柄和使命，就是说呢，马太福音28章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上帝给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那么我们去干什么呢？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就要论断他们悔改。这是第一种说法啊。第二种呢，在教会里面有两种，我们都是被上帝接纳的人，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是被上帝接纳的人。我们不可以，就是论断人，就是基督徒不可以论断别人，论断在教会的兄弟姐妹。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如果是假基督徒，是假的，你可以直接就去论断他。另外呢，我们怎样辨别？就是我们怎样去辨别是假？你是论断还是指责还是批评？在教会里面不存在论断。如果你是诚心的，刚才牧师不是说了吗？这段经文里说到了，你是实心的、诚实的，去说，我就是说，就去说发生了一件事，我就说，我诚实的去说，这个不叫论断，这个就是叫是批评或者是指责。像牧师他就有这个责任和指责，传给我们，就讲给我们，我们必须接受。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句话，就是诚实，怎样辨别这个论断和指责呢？你心里面只要诚实，你就可以辨别出来。我就讲这个，这论断，如果讲错了，我们是提出来更正，等会一会儿说完了可以更正。OK，我讲完了。
好，谢谢。这个虽然论断这个问题呢，不是咱们今天经文的主要内容，但是呢，因为先知耶利米他的信息就有论断的嫌疑， 对吧？那么到底什么叫论断呢？这个论断英文里边用的字就 judge， 它跟审判是同一个词。换句话说，神不让我们论断，也就是不让我们去审判。人不可审判人。如果我们这样翻译的话呢，也许更加清晰。那么我们不可以审判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在乎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因为审判人，这个是只有公义的神才有审判的权柄，而人没有，神也不把这个权柄给我们。那么神说，圣经不是说了吗？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在教会里边，我们也应当实行审判的权柄。那么这个岂不是论断吗？保罗曾经讲过一个问题，说你们中间难道没有人去论断这些事情吗？是吧？岂不知道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那这怎么，这不是矛盾的吗？其实不矛盾。我们审判天使，不是我们扮演一个审判者，而是因为我们的谦卑悔改，去定了那些不肯悔改天使的罪孽。就像这个挪亚定了那十代人的罪，不是挪亚站在审判者的地位上去给那些十代的人定罪，而是因着他在神面前的顺服，信而顺服，就使那些不信而顺服的人被定罪了。因为人在神面前将无可推诿，是吧？诡辩来了啊，有些人就说，既然这样，我们不要定那时代的人的罪，所以呢，我们也和那时代的人一样同流合污，这样的话呢，神不就不能审判这个世界了吗？这是一个悖论的诡辩啊！圣经上不去辩论这个事儿，圣经上说，如果这样想的话，定他的罪就在于此，这是人内心里边的这个顽梗悖逆所导致出来一种东西。但是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教会里边有很多人用论断这个字来堵住别人的嘴，是吧？使得别人无法说话，是吧？更不能指出我们的问题，所以也就无从悔改，也就无从归正了。其实圣经原文的原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分辨对错，不分辨好歹，是吧？只说好听的，只让我们感觉好，是这样吗？绝对不是的。神让我们谦卑悔改，让我们不做别人的审判官，这是一个位分的把握问题。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我们不分辨好歹，不辨别是非，是吧？也不表示说我们面对错误我们不能发言，指出错误并不等于定对方的罪，指出错误的目的是为了引人悔改，引人归正，而不是去定人家的罪，让他知道他自己完了，是吧？而觉得自己好像很有义啊，觉得自己有资格来定人家的罪。所以我们不是定人家的罪，而是我们依据圣经的标准，然后看看我们真实的情况怎样，然后把我们的问题真实的显明出来，好使我们悔改归正。所以论断 给人带来的是绝望，因为你已经判定了嘛，是吧？已经宣判了嘛。但是这个劝勉分辨给人带来的是盼望，因为指出正路，引导走错路上的人可以悔改。所以在雅各书的最后说，一个人要知道，当我们能够引导一个人悔改归正，这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能够遮盖很多罪。如果不去管他，任意放纵，那怎么样能够使人归正呢？所以刚才讲到外邦人，我们可以去论断。这个呢，在理解论断的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也许有一点偏差，是吧？我们不是去论断外邦人。当我们告诉他，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的罪将不得赦免，你是有罪的，这不是论断他，这是指出他的问题。所以不是定他的罪让他下地狱，而是让他从罪中悔改，让他得永生。所以这个不是论断，对吧？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论断人，是任何人我们都不可以论断。这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资格站在论断的地位上，对吧？这个就好像不可指的不可启示，是吧？为什么不可启示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保守我们所起的誓一定会兑现。我起誓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还没一定怎么样呢，可能你的命都没了，你的起誓有什么意义呢？是吧？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并没有能力啊来兑现我所说的话。我只能说是就是这样，不是就是这样。我只能说我要这样，到底能不能这样，到时候我有没有都还不知道呢，是吧？所以我们很难跟人家说，哎，明天啊咱们约好了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不一定。今天晚上神说我今夜就要你的命，你明天怎么样呢，是吧？你所打算的不当日就消灭了吗，是吧？所以我们只能说 OK， 这个如果主许可啊，这个我们的命还在啊，我们会尽力，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我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呢到了时候我们就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兑现我们所说的话啊，就是这样。
这个谢谢张牧师呢跟我们分享这些哈，我就是从这个他的一个背景我就分享一下，就说呢在耶利米这个先知呢这个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西西家呢，他是这个废除了国内的偶像啊，那么呢接着他真诚的敬畏上帝，这个亚述呢这个帝国啊，这个希拿基利的大军185000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由于西西家这个敬虔和以赛亚先知的向神的求告，那么这个亚述王的185000的这个大军就被神全给击杀了啊。这个呢这件历史事实不光记载列王记下19章耶和华裁判天使出去啊，一个天使出去灭了他185000，也记载呢这个希腊，就是说这个历史学家之父啊，我们讲到就是个叫希罗多德啊，他是生在主前的484年啊，484年呢，这个正是这个孔子去世之前的大概20年，孔子是主前的479年过世的啊，也就是苏格拉底诞生之前的大概是30年啊，苏格拉底是主前的469年诞生的啊，这都是。我们称为他是历史之父啊，叫希罗多德这个人啊，Herodotus， 他这个人呢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事情呢还刻在这个石碑上，这个石碑呢叫希拿基利圆柱啊，有一个是在这个美国这个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这个博物馆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大英历史博物馆里啊，那记载了这些事情。 西西家之后呢，他的儿子就是马拿西这个掌权了。马拿西上台呢，这是个恶王。当然了，后来他翻言悔改了哈。但是我们说他这个上台的时候呢，以前呢，考古出现一个这个石板，石板上写着这个犹大王马拿西，他的与这个亚述国的一个盟约啊，他是附庸国了。附庸国就是说呢，向这个亚述国呢，给一些贡啊什么等等啊。虽然亚述国有个那次惨败的教训，他没有再回来，但是马拿西呢，他呢在国内呢，他就是设立了很多偶像，而且以亚述的神，亚述的神叫什么名呢？就叫亚述，亚述国的神就叫亚述 ，ASSHUR， 以他呢为神。然后这个马拿西呢，这个石板上就刻着呢，亚述这个神阿舍就是我们的神，啊，就是说是以色列的上帝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亵渎的行为，是故意的啊，背叛。那后来呢，我们看到哈，这个马拿西王呢，被亚述呢这个叫一个王啊，给这个最后一个王啊，把他给一次事件把他给掠到了这个亚述去了啊。那么他在亚述呢，他就掠到以后呢，他翻言悔改了，然后他回来以后呢，马拿西呢就写了这个马拿西的祷文啊，我就不太回想给大家念过这个祷文哈。啊，他有过这个翻言的这个行伍哈、啊，但是马拿西他很这个残暴啊，他把这个以赛亚先知装到了一个树的一个洞中，把这树掏空，那个里边是一个洞嘛哈、啊，然后把它放到里边用锯给锯死的哈、啊。那么马拿西死后15年，就这些的偶像崇拜，这些的啊这个背弃耶和华呢这个行为呢哈、啊，在以色列境内建筑这个侍奉亚述这个。神的这个偶像神的这个祭坛还都在，那么这个耶利米书呢头几章都是记载这个怎么样能够呢什么把这些这个就是劝告百姓不要沉溺于这些偶像崇拜偶像的风俗之中啊，这个耶利米他出生呢是和约西亚王几乎是差很就稍微小一点点，他是公元前648年出生的。约西亚呢这个王呢他是这个是个贤明的君王哈，所以他在621年做了一个很大的改革。这个耶利米是627年蒙召出来的，那呢对他影响很大啊，一个贤明的君王，一个敢于这个斥责百姓这个罪恶的一个勇敢的先知，也是神兴起来的哈。那么这个啊就是这个对这个犹大国呢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没有翻转，因为人们就是这个沉溺于这种偶像崇拜偶像风俗太深了，因为马拿西死后15年还是遗留着这些呢。那么我们说这个我就是说这个耶利米先知呢他谈到了以色列人呢要被掠70年。那为什么70年呢他先知书中我们在历代志下最后谈到了这个70年呢他谈到了啊，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呢是大概回归以后的这个一个文士，敏捷的文士以斯这个拉所做的哈、啊。那他写的就是说呢，犹太人呢，这个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啊，他们呢这个没有守律法，一个表现就是说呢，每耕种七年呢，这个地要休息一次，但他们呢，这个为了这个为了这个物质的东西呢，他就不休息了，不让这个地休息一年，所以积累下来就是70年。我们看历代志下哈，最后结尾是谈到这个70年啊，所以正是藉着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啊，这个就是他是围绕着律法啊，这个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呢，刚才詹姆斯谈到了这个一个这个杀戮的问题等等哈，以色列人剩个余数渔民的问题余数哈。就这一点上我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以赛亚书十一章谈到呢说到那日主必两次伸手召回他百姓中所剩余的啊，他要向列国树立大旗，以赛亚书十一章哈、啊、把他们召回来，那谈到了那八个地方，也就是说亚洲欧洲非洲啊，包括拉美全世界的犹太人要召回来哈、啊、剩个余数要召回来两次伸手啊，然后我们想第一次伸手就是这个主前的539年以色列回归了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被掠70年以后回归了啊，到539年回归啊， 啊，具体怎么算哈？七十年哈，有两个算法，一个是圣殿是主前586年被毁，那么516年的第二圣殿的建成，那这个算是七十年。那另一方算法是从主前的606年到539年啊，或者36年，以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因为他一千多公里的土地要从巴比伦走回来啊，也是不容易啊。那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带领50000人回来了，因为三次回归啊，三次被掠，三次回归啊。那详情我就不说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讲到70年啊，第二次呢回归呢，大家两次伸手救回来的百姓，第二次呢以色列回归呢，就是主前的，就是公元1948年以色列复国啊。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中啊，以赛亚书11章都已经预言了啊。那以赛亚是先知，是公元前的。这个740年到公元前的680年之间，他和以赛亚和弥迦做先知啊，做先知哈，大家可以算哈，这个预言发出以后到他应验有多长时间。那么我们说两次归回哈，刚才这里讲到剩余的余数啊，你看以赛亚11章他也讲的是剩余的余数，余数就是说呢，你比如说在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哈。那么他去了很多人，但是回来就是50000，那其他呢就败亡了，是吧？回来就是50000人嘛。那后来这个跟这个459跟以斯拉回来的也就是几千人，那后来更少了，是吧？跟尼西米回来，公元前444年啊，四四四或者是445这段时间回来的，那更少了。所以我们说它是个余数嘛，哈。那后来以色列复国呢来讲。一开始回来也是个余数嘛。以色列刚复国的时候，这个全国人口60万，对吧？那整个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呢？有这个当然了，希特勒杀了600万，还有很多被杀掉。那整个大概是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呢大概是1500万。那以色列境内呢大概是呢700万，他一共人口是800万。大概是以色列犹太人占80%，那就算650万，那还有150万左右是阿拉伯人，还加上其他少数民族啊，那打满了就算700万，是吧？700万，那么这个是一半一半嘛，现在是吧？哈，就是还有一半还没回来呢，是吧？这还没回来呢，所以都要回来。那根据大卫鲍斯牧师讲到，这些人都要回来，那他有个土地的扩展问题，你回来土地也不够啊，所以这个土地也是神给。神给了这个犹太人的这块土地哈，那我就是说强调一点，就是说呢，犹太人这个我们说哈，就根据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哈，第一我们说犹太人呢他在历史上遭遇很多的这个苦难哈，你比如说这个埃及法老要把整个犹太的男丁啊小孩生下来都杀死，那杀死以后呢，你女孩逐渐就同化了，这个民族不存在了。那这是一个啊，那后来呢？我们说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讲到那个亚达月哈、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也要杀死这个普尔杰哈、啊，为什么以色列普尔杰呢？亚达月就是二月间左右，这个哈曼要把以色列族都杀死啊，那以斯帖啊拯救了整个犹太族哈、啊，那么我们看到，希律的掌权的时候，他也开始杀。啊，他要急着杀死耶稣基督，来呢什么破坏神的计划。那我们说，以后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在这个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对犹太人的残杀的事件啊，残杀的事件。你比如说，1881年俄国的这个沙皇亚历山大20被刺的时候，俄国就发生了对犹太人的疯狂的杀戮事件。那这个以俄文叫波格鲁姆。波格鲁姆的意思是就是达到毁灭程度的大屠杀啊，1881年哈、啊。那以前我们说在历史上就不说了，在1291年英国爱德华一世把16万犹太人驱逐出境。那么我们看还有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你在从德国看哈 ,1848 年奥匈帝国就是德国呢就给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德国的犹太人公民身份了。那到1935年纽伦堡法案。希特勒上台以后，纽伦堡法案就把这个拿掉了，就是不承认以色列人是犹太国公民了。那就像我们现在是澳洲公民，那这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你是不是公民被拿掉？ 是吧？以色列犹太人的公民权被拿掉了。1935年纽伦堡法案呢，被拿掉就是驱逐，他这驱逐嘛，对吧？驱逐，所以你看我刚才说1881年，沙皇的亚历山大二世，他这个呢，就是许多犹太人呢跑到美国去了。美国犹太人从25万涨到什么？去了大概去了300万犹太人，就是陆陆续续的到了这个美国去了啊，因为美国这样有一个神给预备一块地方啊。当然了，我们只有2万多来到哈尔滨，中国哈尔滨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驱逐的，就是希特勒驱逐犹太人的时候，再回到德国的时候呢，有60，就去掉你这公民权拿掉了，有68位德籍啊，你的犹太人，因为国籍取消了嘛，他们来到哈尔滨，这都有记录的啊，有68位啊，男的30几位，女的20几位啊，就是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和犹太民族有过接触，有过联系的。你说我们再怎么样说和上帝的选民有过关系的啊，比如说哈尔滨、天津和上海这三个地方是和犹太民族啊，他在这里居住过的，包括以前的开封啊，那最早的那北宋时来的哈，公元962年、960年这北宋成立哈，他们大概1000年，公元1000年是过来的哈，那后来这个社团被犹太人被最高达到5000人，后来就同化了跟中国民族，这三个没有啊，耶利米书有一句话，他就说呢，就是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然而他必被救出来。说当那日啊，耶利米书30章，我必这个折断这外邦人或者他的仇敌在的境线上所放的轭，扭开他们的锁啊，他们外邦人不能再奴役他们，他们就要侍奉这个耶和华啊，他们的神和他和我为他们所兴起的王大卫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哈，一句话就是说。他有很多很多灾难，但是那个灾难就当那日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那个灾难有个最大灾难，就是说以色列人民族受过这么多灾难，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灾难，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啊，在这个末日啊，最后啊这个七年中啊，这个后3年半为大啊，主耶稣说这个从创世以来啊没有这样的日子，以后也必没有。啊，若不是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啊会这个得救的，但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要得救了啊。所以主耶稣说那是有大灾难，讲的是那个日子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敌基督那个兽要疯狂的啊这个迫害残杀啊犹太人啊，所以这个为着选民，这个选民呢是特指是犹太人。但也包括我们在里，因为我们是因为信了他们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是全世界的，但是救恩先传给以色列，他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归入新约的以色列，我们就是神的以色列。但是这个他重点，耶稣讲的重点是指着犹大的，这是犹太人的，那是伟大啊。那这个还有一个耶利米书33章就预言的，他就说如果人，
王弟兄，我先打断一下啊。
好，
咱们因为时间过了5分钟，我们先结束，完了以后请您继续分享，好吧？
好，我就到这儿，我们可以看看耶利米书33章，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我就一句话，没有人能够把犹太人呢给除灭，因为你要能把日月星这个循环的规律除灭，把白天黑夜这个交替的规律除灭，你就能把这个以色列人给消灭。但这是上帝的话放在这里了，所以不要与上帝为敌啊。我们不要，我们要对这个为以色列代祷啊，求平安啊，希望他们能信耶稣。我就说这些了，也就说完了，张牧师，谢谢你啊。
啊，好，那您方便为我们同时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啊，好，
我们一同祷告。
好，慈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正如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所说啊，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变的。主啊，你拣选耶利米先知啊做列国的先知，要实行拆除毁坏又建立栽培的工作。主啊，他所说的虽然是 啊，是对犹大国所说，但他的话语是藉着啊，你藉着他的口所出，是跨越时空的，是超越时空的，是向我们任何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任何一个愿意走那义人的路的人所说的，也是生命的话语啊。只有藉着我们藉着学习先知的话语，藉着整本圣经的学习，我们能够明白主你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也明白主你为那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而藉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圣善的灵，这一切向我们显明，是主开了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也是主啊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诚心诚意的来啊跪拜在主你面前，看到你赐给我们这何等美好的福分，我们是有何等的盼望。主啊，我们恳求主你继续恩待和保守我们这个周五的学习，保守看顾你的仆人张淡礼牧师师母的家庭，让我们这个都不间断，在你的话语中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对人生的方向更有把握，我们在一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更能够紧紧的立于磐石之上，我们也能够彼此切实相爱带导，在学习中我们互相分享，我们的灵命得以长进。主啊，也把这个星期五的聚会星期五的聚会星期二的聚会和星期一的小组查经都仰望交托，也把星期日我们的主日崇拜仰望交托，求主恩膏你的仆人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口吐恩言，使我们都得到栽培，使我们都得到灵命得以供养。主啊，求你恩待保守美城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的。阿们
阿们。
嗯。